前两天有机会读一些老的书，有些书呢读过，我书很多，有些是买来呢稍微看一看就放在书架上，从来没有再读。讲真话啊，讲实话，买了很多书，真正看过的40%。有很多书呢看完一遍还想看第二遍，有些时候很久没有看，回来看特别有味道。我希望弟兄姊妹们都有自己很好的藏书，不一定完全是属灵的书，但是是要对自己有益。对于我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比神的话更能叫我得的帮助，所以很多时候别人所写关于属灵的书，我就一看再看。我也想起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不是以前的有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以前讲了一篇信息叫金牛犊，这个传道人很有名，所以我不好讲他的名字。他这篇金牛犊信息呢，主要就是说今天美国的社会，甚至西方社会，甚至整个世界社会都是拜金主义，所以他把拜金主义跟金牛犊连在一起。当时我读了觉得他讲的信息很不错，但是后来等到我自己在圣经上面下的功夫多一点，就发现这不是金牛犊的问题。今天我们读出埃及记，读到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以色列人在还没有得着摩西所带下来十条诫命，还没有得到法版，还没有跟神立约，没有借着血与他立约的时候，已经拜偶像，拜了金牛犊。而我们也说过，怎么会呢？因为摩西在山上40昼夜，神的百姓等不及了，注意这个话，等不及。所以他们就问亚伦说，那个摩西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或者他出了什么状况，或者他死了，或者他给野兽吃了，甚至他给神打死了。因为他们看见摩西上山的时候，西乃全山冒烟，甚是可怕，他们不愿意神对他们说话，所以他们等不及摩西下山，就说你给我们造个神像吧，把我们引进迦南地。所以亚伦就从他们身上拿了所有的耳环来做偶像。我不晓得今天我们 PowerPoint 有没有把圣经经文打出来哈？好，这是我们讲的事情，我就不读了，因为我们已经读过很多遍，弟兄姊妹们怎么样都会有些印象。摩西把石板，不惜把石板摔碎，这个法版是神用指头所写的，就着我们人来说就已经够宝贵了，怎么会有神用指头写在石板上面？这一定是个了不起东西。而且这里面说到神的生命性情与他的百姓立约，但是摩西把他摔碎，为什么？因为他们把神的荣耀变为偶像，而且以假乱真，他们就说等到偶像出来了，金牛犊出来了，摩西亚伦就对他们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名字没有变，但是内容改变，以假乱真，维持神的名字。所以金牛犊是说到一种变质的宗教。今天我讲的稍微大一点，有很多人冒充基督教，大家知道今天基督教的名字是西方文化一些重要发展的关键，但是后来出了很多的异端。我们做耶和华见证会前些日子，有些弟兄姊妹们被搅扰，有人来传福音，但是他们讲起的这些内容呢，事实上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后来问起我，他说他们好像对三位一体有一些问题。弟兄姊妹，每次我们都宣告三位一体，因为这是信仰中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他们可以把耶稣基督讲的多好多好，但是如果否认他的神性，那就不是真正出于启示的信仰。耶和华见证会就是这样，他们要回到旧约里面为耶和华做见证，但是他们把耶稣摆在一边。他们可能承认耶稣是个先知，但是耶稣并不是神的儿子。他们可能承认耶稣基督代赎的工作，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但是他不是神的儿子，他没有完全的神性。弟兄姊妹们，这是危险的，因为这不是圣经所启示我们知道的。明明的说他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不管我们怎么领会，怎么理解，怎么解释都没有关系，至少我们要宣告耶稣基督100%是神的儿子。还有一些假错误的见证，冒充基督教名字的。我的从前在读书的时候，在 Ithaca Cornell 的时候 Ithaca 那个当地的摩门教的 Bishop 就是我的导师，他是那里最大的头子，他是 Bishop， 摩门教的 Bishop。 你知道摩门教的名字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吗？他叫做耶稣基督末世圣徒会，就是说你们其他人都不是，只有我们是耶稣基督末世的圣徒会。但是是人所创立的宗教，约翰史密斯 Joseph Smith 说是看见了天使给他的精液而写出摩门经来。摩门经我也看过，不知道里面讲什么东西，胡言乱语，我不怕得罪人，胡言乱语就是胡言乱语，因为完全不是圣经的启示。但是他冒充耶稣基督的名字，名字不改，内容换了，可怕的极了。他如果说是佛教道教都还好，我们可以提防，但是他假充基督耶稣的名字，这就是金牛犊的问题。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耶和华，名字没有换，内容全是假的。还有 Christian Science 基督科学基督教，那些都是心理的问题，用心理方法来为人医病，他们也医病。不要以为 Christian Science 不医病，他们的确有医病的例子、案例、证例，证明他们可以医病。为什么？心理的力量，心理治疗的力量，这些都是 documented， 我讲的没有一句不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他们冒着神的名字 Christian Science 基督徒科学宗教，事实上都不是，因为他们离开了启示的根基，用人的方法，用人方便的方法。摩西在山上等候，不能等，神的百姓不能等。摩西在山上领受法版就要下来，就差那么一点时间，造了金牛犊。但弟兄姊妹们，他们怎么说？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然后呢，他要带你们进到迦南。事实上没有真实的能力。有很多教会因为他们相信圣灵的能力，所以他们相信圣灵的经历。有一些教会，我对门住的一个，我算他姊妹，真耶稣教会。什么叫真耶稣教会？当初一个传道人在1920年要开全国基督教会议的时候，他们教会本来名字没有名字，后来说那我们取什么名字呢？他拿起大笔随手一挥，出来一个真字，好，就叫真耶稣教会。还有假的耶稣呢？这是一个极端的灵恩的教会，进去的人一定要受圣灵，一定要说方言才能够成为会友。那你说没有会员，没有圣灵怎么办？假造方言，这是他们自己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说方言，教你怎么说方言。弟兄姊妹们，没有能力就承认没有能力，等候圣灵的能力。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圣灵的能力，一直到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到能力往普天下传福音。使徒行传1章8节这样告诉我们，路加福音24章这样告诉我们，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称颂神，到了使徒行传1章8节，圣灵降临，他们得的能力。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儿女一方面不懂得等候，所以用各种人的方法代替，一方面因为人的方法快得很，所以更加不需要等候。等候神的教导，等候神的艺术，等候神的这些教训，不在这家教会里面听见。同样没有听见的十字架的道路。刚才我唱这首诗歌，为什么 Anna Warren 得着我的会帮助我？因为他告诉我什么叫十字架。等候神，不要或东或西，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不好好侍奉。昨天有意思，昨天孟淑伦姊妹在这里受案例，来了很多牧师。出去的时候我跟周淑慧牧师在讲话，周淑慧牧师一看这里的地方，哎呀，这地方太好了，你们应该好好传福音，做学生工作。我说深得我心，我说我讲了4年，去年开始行动。为什么？因为有弟兄姊妹告诉我说，我们不能传福音，他们不来的，我们不能做学生工作。你知道周志辉跟我讲什么？我们老朋友，我1972年就认识他，我蒙召出来第一站就停在吴德胜跟周志辉的教会，在北加州 Berkeley 教会。他们也不认识我，很大胆，吴牧师很大胆，请我当天晚上做见证我怎么蒙召的。所以我们是很老的朋友，没有想到在二麦还可以常见面。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学生工作只要你礼拜五晚上教会请他们来吃饭，就会有人来，他们来了就会发现教会的爱，就会发现教会真正关心他们，就会来信主。 这不是我讲的哈，我讲了多少次，感谢主，周淑慧牧师一句话就讲穿了，所以我觉得很安慰，不是我有这样看见，他是学生工作起家的，我自己在查经班里得救的，我知道学生的需要，需要有人关怀，所以这个礼拜六我要请弟兄，请学生们到我家里来，哪一个人有负担做学生工作的，请你们告诉我，你们一起来，不是我一个人要做工，而是相信神会做工。我再说一遍，我们两年以前学生工作刚开始，迎新团契做得很不错，为什么？没有其他意见，意见一多了出了问题。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的情形，有这么多的问题，有这么多难处，传道人不是没有压力没有难处，但是需要忍耐，一直要神的儿女懂得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你不懂得，你很容易用自己的方法来做事情，这就是金牛犊的原则。你不要以为金牛犊只是一次发生历史性所谓一次性的问题啊！我从国内的弟兄姊妹们学到一个字，叫做一次性。什么叫一次性？ disposable， 用一次就丢掉了。但是金牛犊不是一次性的，你如果读圣经，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会发现金牛犊又回到了又回到了犹太人中间。是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金牛犊又回来了？大家读圣经，大家你们圣经读完一遍的请举手。我知道杰米读了五遍，你读完一遍啊，那就问你了，金牛犊什么时候回来的啊？回到犹太人中间，回到以色列中间。不记得了？不记得。好，谁记得？哪个讲耶罗波安？哪个人讲耶罗波安的啊？华学生不错。你圣经读多少遍？有多少人知道耶罗波安是谁？耶罗波安是谁啊？ OK， Albert 告诉我，你刚举手嘛，是吧？耶罗波安是谁？他举得很低，举高的有没有？耶罗波安我知道是谁啊。罗基阳请说。以色列的新王，什么？从大卫的国度以后，我还没讲大卫哈。大卫完了是谁？哎，你们不知道大卫的儿子谁做王？所罗门。所罗门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叫什么？罗伯安。所罗门在大兴土木时候，有一个少年人很有本事的，叫什么名字？耶罗伯安。因为他反对所罗门，认为所罗门太厉害了，结果他就逃到埃及，等到所罗门一死他就回来。所以以色列北方十个支派就推举他去跟罗伯安说，你父亲的压力太重了，我们交税交太多了，除了人力建造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建造他的王宫太久了。圣殿建造几年？考一下，圣殿几年建起来的？有没有人知道啊？多少年？七年啊！以外最近圣经读了几遍了哈，不错。那建造他自己的宫殿几年？所罗门13年，答对了，差不多两倍时间。建的形式很像，圣殿跟所罗门的宫殿很像很像，同样有长廊，同样有非常高的柱子。所以你想，这样子虽然国力强大，劳民伤财，不少的工程，所以他们来请愿说把放松一点好不好。结果罗伯安怎么说？少年气盛啊，我父亲的腰，我的母哥母怎么指母哥比他腰还粗，他用鞭子对待你们，我用蝎子鞭对待你们。哇，这一来不得了。所以耶罗伯安就叛变到了北国。但弟兄姊妹，虽然叛变，他们知道神给他们的律法，每年一年一度，以色列人犹太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三次，一年三次。所以耶罗伯安想了一个办法，他怎么样？他造了两个牛犊，一个放在伯特利，一个放在但。他说你们去耶路撒冷太远了，不要去那里，就在这里有两个地方， 一个在但，一个在伯特利，在那里设立的祭坛，把金牛犊摆在那儿，说你们太难了，就来这里吧，侍奉于这里侍奉吧。方不方便呢？不是福音普传吗？不是全地哪里都可以聚会吗？各地都有教会，有什么不好啊？但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些真正的利未人要侍奉神的，他们看穿了这是错误的，所以他们要去耶路撒冷，宁可在那里遥远的路，也要轮班在那里侍奉神，因为这是大卫已经给他们按好的定例。所以他把两只牛犊放在这里。你知道但在什么地方？你知道伯特利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人知道？在哪里？但在哪里？但在北面，跟去耶路撒冷完全相反的方向。哎，往这边去好了。所以北面的人都到但那里去了，不要在耶路撒冷。那伯特利呢？伯特利在哪里？啊？伯特利就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放的一南一北，刚刚好。你要往南也不要走太远，就到伯特利。弟兄姊妹们，耶罗波安设立金牛犊还不是仅仅这些问题。你如果读历代志，如果你读列王记就知道他的关键在哪里，因为他私立凡民为祭司。今天早上我们跟秦弟兄在组织一些商讨，讨论一件事情，到底侍奉神，全时间侍奉神，需不需要神的呼召？当然需要神的呼召，但是是一次还是两次？我们辩论的问题是一次的呼召还是两次的呼召？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一得救很清楚神呼召他，他也知道他的使命就是侍奉神，像保罗一样，保罗一得救就知道他也侍奉神。但是是不是所有侍奉神的人刚刚开始都知道？不知道，那我也不清楚。但是神是不是一开始得救就把侍奉神的心种子放在他的里面，以后他发展出来成为像利未人一样全世界的传道人，这是我们讨论的问题。但是在旧约的时候的确把侍奉神的使命给了利未人，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事情。虽然如此，耶罗波安冒大不讳，就设立两个偶像，让以色列人谁都可以来做祭司。私立节期他不要逾越节，他另外立节期8月15号。我一想8月15号咱们中秋节哈，韩国人最喜欢过中秋节，说他们的节日没关系，跟耶罗波安很像，不要紧。立凡民为祭司，私立节期，什么意思？他有自己的享受，自己的快乐，自己庆典，在外表上面好像还是有，但是完全实质不同。待会我们看金牛犊的原则，他们在那里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完全是满足自己的私欲，并不是以神为中心敬拜。弟兄姊妹们，这就是金牛犊的问题。立凡民为祭司，私立节期，圣经上说这是耶罗波安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那一个罪，当神讲到这件事情时，那一个罪就是指的耶罗波安设立金牛犊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那个罪最大的罪。弟兄姊妹们，北国经过四个朝代，换了四次家族来治理以色列国，但是没有一个人，没有哪一个君王把耶路撒冷，不，把金牛犊废掉。最厉害的是耶户把耶罗波安全家都杀干净，但是还是没有离开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金牛犊不肯脱离。为什么？金牛犊可以自己有宗教系统来抓住人，把以色列百姓抓住，但是不是出于启示，不是神的心意。弟兄姊妹会问，这个跟我们什么关系？慢慢就要看见这个罪。当那一天他们以色列百姓在那里庆祝的时候，神的愤怒临到他们。那你说现在神为什么不做？神做了一次就够了，因为神存心忍耐，已经在圣经上所有的原则我们不可以再犯。你看所有第一次发生的问题，神立刻处理，审判立刻到来，但是以后同样事情发生的时候神不做。为什么？已经说过了，已经做过了，神爱惜人，愿意人悔改，给他们机会。但是我们不读圣经，我们不知道，一直落在耶罗波安的罪里面，用自己的方法来侍奉神，用自己 不是出于属灵生命，用自己天然生命来侍奉神，这就是金牛犊的大问题。人为的，没有实质的信仰，没有能力的宗教，而且呢，这原则一再出现，到一个地步，你知道，当耶路伯安设立金牛犊的时候，神立刻责罚他，他的儿子病了，神说他会死，但是说你家里的人除了他，他算是有福的，进入他自己坟墓，其他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坟墓。神严厉的审判耶路伯安，果然照这些话应验，只有他的儿子好好的埋葬在自己的坟墓里面。耶路伯安所带进来金牛犊的原则哪里来的？亚伦。那你说为什么没有审判亚伦？有，很稀奇，因为神先宣告亚伦蒙召做祭司，然后发生金牛犊事件，神没有废弃他原先的应许跟恩典，但是在亚伦身上极大的危险，他每一次进圣所要担负自己的罪，需要献祭，因为他完全不认识神，神给他的恩典他需要经历，慢慢的才会成为祭司。下个礼拜我们要讲大祭司怎么做大祭司。亚伦的话真的很糟糕的，摩西说你干了什么事情呢？这个百姓对你做了什么，你顺从他们做这个事情呢？亚伦说，我把他们给我的金子丢在火里就出来了。而且你知道亚伦跟摩西不一样，摩西会为百姓祷告，亚伦不会，还不会，虽然神设立他做祭司要他学祷告。他说这些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对摩西说的，摩西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亚伦犯罪，以色列百姓陷在罪里面，拜了金牛犊，神很快的审判。怎么审判？有些审判快快来到，有些审判后到。像北国耶罗伯安的金牛犊，一直到北国灭亡之后，谁来清理这个偶像，清理金牛犊？你去读何西阿书，你去读列王记，你就会发现神兴起约西亚来清除耶罗伯安的罪，伯特利的祭坛到那个时候才完全打掉。神不忘记，神永远不忘记，虽然他会赦免，他会追讨，到的时候一定追讨。你不要以为今天啊，我们没有关系，什么都可以做啊，教会里自由的，没有这回事。将来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我们在神的面前能不能站得住，完全要看我们是不是遵照神的旨意，是不是懂得圣经的原则。教会不是随便的，这个教会40年来，我不知道以往怎么样，但是我所看见的，我们不认识神。弟兄姊妹，是不是我完全跟你们不一样？不是，所以我说我也有压力。这些问题出来了，看见了，要不要处理？不处理，责任在我身上。我能不能处理，不一定，神负责。所以好些的事情，传道人所有痛苦，弟兄姊妹，一般人不太明白。有人说我的脾气不好，我完全承认，我从小就是脾气不好，我家里人都知道。但是我脾气不好有三个现象，第一个会发脾气，第二会哭，第三个会悔改。我告诉你们我是这样，我不完全，但是我在神面前继续学习。金牛犊的原则，当摩西下山就说了，百姓放肆，你看放肆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在金牛犊面前，看我们下面经文，下面，再下面，啊，就过了，过了，再回来。这里怎么说？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足坛，却宣告说：明日要向谁守节？向金牛犊吗？向谁？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哥林多前书很长一段，什么地方都是揭露，把整个旧约里面问题事情，保罗很简单写下来。但是这个八个字是 verbatim， 完全字面的引用。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今天我们的话就是放纵情欲。你知道他们什么叫起来玩耍？讲的今天白话讲白了。 因为今天这个话在教会里面讲不算太过分的，叫做性游戏。他们在那里坐下吃喝，放纵自己肉体私欲，然后起来玩耍，玩耍什么？性游戏。就是这样，还说这是为耶和华守节，怎么会这样？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没有力量，因为教会容忍许许多多不应当有的事。神的儿女只知道啊，神是爱，忘记了神也是光。神如果只是爱，神如果不是光，就容忍罪恶。但是因为神是光，他必须审判罪恶，光有审判的能力，有杀死的能力，不能见光，一见光曝光就完了，很多是这样。神是审判的神呢、啊。我在主的面前说这些话，并不是我比别人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还没有进迦南，已经败坏。”关键就在这里，摩西怎么处理？摩西说什么？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啊，在下面，在下面，好。摩西挨近营前，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怒，把两块板石板扔在身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做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喝金子啊！来往下看，三十二章二十五节，摩西见百姓放肆，因为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弟兄姊妹们，在以色列救恩历史中间，这是第一次，不能说是最大的一个伤痛，但是第一次弟兄杀弟兄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就讲了，如果你武侠小说看多就知道，这个叫清理门户。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百姓已经败坏，他们在神的面前已经完全没有作用，神不能在他们身上得到荣耀。但是利未人的兴起改变了整个以色列人的命运，一方面是好的，一方面是退步。怎么说？我们慢慢再看。有一首歌叫做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这首诗歌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这首诗歌是根据出埃及记32章的话，但是里面的呢，我们今天没有用这首诗歌做结尾的诗歌，因为它里面所讲的只是讲到一件事情，要传福音，站在主这一边。但是事实上这里不是传福音，是站在神的这一面杀弟兄。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很好受的经历，所以你知道他们一面顺从主做不得已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他们要献祭，要自洁，他们要献上祭物，使他们的污秽，他们的罪得以洁净。弟兄姊妹们，当你去对一位弟兄指出他错误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用话杀他，你也沾染不洁净，你里面的灵不好受，叫做死亡。当你指出弟兄错误的时候，不是很好受的，不是幸灾乐祸，心里跟他一同伤痛，这个才对的灵。你这样做以后，你回到家里好好祷告，神啊，今天我不得已责备了我的弟兄，我站在你这一边，为真理的缘故告诉他错的事情，但是我心里不好受，求你赦免我，因为我或许我的刀太重，或许我的话太重，或许我说了不该说的话，或者带了我自己的感情，求你赦免。一个侍奉主的人，立位人要懂得这些事情，才能够得到洁净，神才能祝福。所以你读经你要小心，摩西说你们要自洁，好让耶和华祝福你们。为什么？杀人是一种污秽的行为，沾染血是死亡，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在神面前被原谅，所以需要献祭，靠耶稣基督宝血遮盖我的罪，我不得已要做这样的事情。你以为传道人都是喜欢骂人的吗？ 我的朋友多得很，我没有信主以前，我的朋友一箩筐一箩筐，因为我会讲笑话。你以为传道人喜欢骂人的吗？有这样的事吗？不得已，但是我们自己要小心，还需要主的宝血洁净。摩西去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晓得一件特别事情，利未人怎么会得到这个祭司的职分？如果你好好读圣经，在出埃及记里面前面31章没有出现利未人字，利未人跟普通人一样。而且如果你读创世纪49章，利未是被咒诅的，有两个支派雅各很不喜欢，是哪两个知道吗？一个是利未，另外一个是谁？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知道？随便考考你们，你去读创哪一位？还有一个支派跟利未一起提的，三个支派雅各不喜欢。还有西面，为什么西面跟利未一起提起来？为什么不喜欢？因为在世间的时候，他们的妹妹底拿被世间的主人侮辱的时候，他们就商量怎么样处理。雅各当时听着他女儿被侮辱，一句话不说，等他儿子回来。他们儿子表面上说可以啊，让他我们可以跟他们通商啊，通婚的、啊。但是事实上，而且说如果要通商通婚，一定要受割礼，受完割礼跟我们一样的人民。好了，回去以后，这个世间的主人他们哈摩也是说好啊，好主意啊。所以他们的男丁都受了割礼，哪知道利未和西缅趁着他们疼痛的时候去他们城里面把所有男丁都杀了。所以雅各知道这两个儿子诡诈得不得了。那雅各自己本人怎样？他也很诡诈，对不对？他被神修理，他从雅各变成以色列，但他的儿子没有经过修理。所以他们这些趁怒，雅各在他的族服中间也是咒诅中间说，西面和利未他们同谋，他们刀剑是残忍的工具，他们同谋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不仅把人杀了，把牛腿都大筋砍掉，牛不能走路了。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同盟。雅各说不要跟他们一样。然后呢，怎么样惩罚责罚他们呢？他们在以色列中间没有地业。你去读圣经，仔细读，利未有没有自己分到地啊？我们都知道没有。西缅呢？西缅有没有地？那没有地他们住哪里？西缅的地都在他兄弟犹大的地中间，他们没有独立的地方，都是散居在犹太人中，犹大人中间，所以西缅也没有产业。雅各讲的话太厉害。但是这里你看，当摩西呼召谁站在神主这一边的时候，利未响应。西缅呢？没事，没有感动。神的审判绝对公平，神的预言也不会错。利未仍然没有产业，但是他们得了更好的职分，侍奉神。你再读出埃及记，在32章以前，利未的名字根本没有出现，只有提到亚伦，亚伦支派里面这一个人，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提到这些名字。摩西的儿子名字提到，但是利未人的职分从32章才开始，他们得了祭司的职分，得了辅助祭司的职分。利未人无分无业，但是后来就说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因为他们站在神这一面。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有很失败的过去，但是什么时候站在主一边，神祝福。所以你注意到昨天苏珍姊妹在这里案例就职的时候，她就说到她刚刚开始要侍奉主，她说主我真是不配，我是一个破碎的人，我的婚姻失败，人看不起我，但是你知道我爱你。神帮助他，他说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背案例，神极大的恩典。他一面说一面哭了。 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得着神的祝福，若是我们肯认罪悔改，而且我们回到神的这一面，不是我们自己，神的恩典，完全神的恩典。你知道弟兄姊妹们，压这个摩西身上一件最叫我感动的事情，就是他在人的面前跟神的面前表现完全不一样。他这样子命令，执行神的命令，手不软，但是当他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为着以色列百姓认罪。他在神的面前所有的表现是暗中没有人知道的。他可以叫利未人用刀杀弟兄，让他回到神的面前，他在那里祷告，主啊，若是可行，求你涂抹我的名，求你赦免他们。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宗保。宗保不是粉饰太平啊，弟兄姊妹没事没事没事，有事就是有事，有错误就是有错误，有困难就是困难，但是在神面前祷告跟在人面前不一样。在人的面前指出他的错误，在神的面前为他求恩，这是真祭司。不是粉饰太平，没事没事，耶稣已经赦免你了，不是这样。做这样一种两面人真不容易，因为人只看见你在人面前的表现，在神面前表现没有人看见。真正的祭司摩西在神的面前祷告，这样祷告，宁可涂抹自己的名，但是神说不是，谁犯罪我涂抹他的名，你不管，是我的事。神怎么说大家看有没有，还是没有了，就到这里了啊。应该是三十四章。OK, 第二天四十节五十节第几节。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他有没有把握？完全没有把握。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你知道吗？圣经里出来这几个点，好像就这一次有几个点。圣经里全部圣经只有这几处有，只有这一处有这几个点。为什么？说不下去了。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他的名。谁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祷告的果效，义人的果效，义人祷告的果效，挽回了神儿女的命运，不然他们都躲在倒在旷野。你知道为什么神答应他不倒在旷野吗？上次我说过，摩西祷告有技巧，因为他认识神的心。一面他说，你们使这里讲啊，在仇敌中间得了鸡翅，退回来看看。啊，不要紧，不去管他。那你说，是，到底是谁在仇敌中间受了鸡翅？是神的名受了鸡翅呢？还是以色列人受了鸡翅呢？摩西知道，摩西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你不可以不把他们不，你不可以把他们杀在旷野，因为埃及人一定说，啊，他们的神没有本领把他们带到迦南，所以把他们杀在旷野里面了。你看摩西会祷告，神是这样子神吗？他知道神不是，神也不能接受这样的讥讽。摩西说，你赦免他们，一方面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答应说，好，我把他们带进去。但这里还有一个周折，摩西是非常细心的人，祷告一定要知道神的旨意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摩西没有以这个为满足，他说，神啊，你只有告诉我你要带他们去迦南，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你是不是跟他们一起进去，你若不去我也不去。你看摩西厉不厉害？ 哈，神给摩西缠磨的没有办法，说好吧，我去。但结果是什么呢？神去了，摩西没有进去，很有意思。你想想看，神跟摩西中间的对话，他们真是像朋友一样，没有一件事情不说。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到一个地步可以跟神讨价还价，你是一个最有能力的人。但是你不要轻举冒犯，如果你没有跟神进入非常隐秘处交通，你不可能这样做。摩西敢说，因为他认识神。弟兄姊妹们，有一件事情最最叫我受到惊异而且觉得受到启发是什么？在这么样痛苦的光景中间，摩西提出一个请求，他说，神，我要见你的面。这句话代表什么？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去，从第三章出埃及第三，一直推迟，一直推迟，推不掉，推不掉，你去。他最后顺服。现在他走了那么多的路，他知道一件事情，以往所有的经历，以往所以对于神的认识，在今天这个关口不够用。我以往对于耶稣的认识，以往对于神的经历，明天不够用。神给我们经历，给我们认识，给我们读经机会，给我们启示，给我们很多的恩典，面对所有的困难到昨天为止。所以我们需要求新的恩典，如果没有新的恩典，就不能应付新的难处。摩西知道遭遇这么大的事情，以色列拜了金牛犊，他要知道更深的认识神。摩西知道一件事情，若是他不更深的认识神，包括他在祷告中间跟神来来往往，来来往往谈论，他不能带以色列百姓进迦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不断长进的缘故。我上次说过，年长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看摩西到了80岁没有老化，他越来越成熟。我勉励自己不要老化，我的外体可以毁坏，里面的人一天要心思一天，这是保罗教导我的。怎么可以？怎么可能这样？不断的追求主，不断的认真祷告，不断认真学习，不断认真读圣经，保持我们在神面前像小孩子一样学习的态度。刚才这个诗歌说，我要像孩子一样被对待，所往都是受益，神你告诉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Anna Warren 是一个不断在神面前学习长进的人，如果我们不肯学习，就倒闭在旷野。当摩西这样祷告要求见神的荣耀的时候，神答应他。上次我们唱这诗歌，他把它放在岩石的隐秘处，磐石的穴中，只能看见我的背，不能看见我的面。但是有一件事情，摩西和神一同站着宣告耶和华的名。什么叫宣告耶和华的名？当我们宣告耶和华的名的时候，就是对神新的认识。在那里他知道，因为经过金牛犊事件，摩西知道耶和华是有怜悯的神，是有怜悯的神。看看那里怎么说，经文怎么说，打开来看。啊，33章七节，我告诉你，牧师把这经文放在这里。还有没有？34章有没有？找不到没有关系，我们打开圣经看。34章这里，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0代。摩西急忙伏伏，底下讲到神的公义和审判，摩西说，拜托拜托不要讲，我在你的面前祷告。弟兄姊妹们，这个启示是金牛犊事件发生之后神才对摩西说的。前面他说，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那是出埃及记第三章。但是对于耶和华的名字所显出来的慈爱怜悯丰盛的恩典，到这个时候34章神才启示。当以色列人彻底失败的时候，神说，我是这样一位神。摩西听见了，所以摩西才有勇气继续带领以色列百姓往前。 神的仆人是怎么样构成的？怎么样会变成神的仆人？你不要说只是蒙召，是无数的经历使他被破碎，使他在神的面前受不住，使他觉得自己完全无能，然后神启示他的自己，叫他更深认识。不然神的仆人这么好做的，这么好做的，讲几篇道就可以的，怎么会这样呢？摩西所受的痛苦和试炼只有他自己知道。弟兄姊妹们，神借着以色列的百姓造就摩西，使摩西更加成熟，所以摩西在神的面前更深的认识神，才能够宣告神的名。弟兄姊妹们，今天金牛犊的信息讲完了，你们注意到我说这是信息 13B， 为什么？经文都是一样经文，学到什么？我这些日子把这些事情都放在你们的面前，结论的时候我就问你听见了什么，我说听见什么，我可以控制，我讲的你听见了，什么地方受感动，这不是我能控制的，这是圣灵的工作，而且呢怎么样实行，怎么样应用，我也不能替你决定。你知道刚才我为什么把33章第七节的话写在那里，那是我的学习。你注意到没有，这里他说什么，这里说什么，摩西树上这样帐篷支搭在营外，却离营远，他称这帐幕不会幕。摩西有自己的会幕，以色列百姓大的会幕，里面有约柜，里面有金灯台，里面有陈设饼，里面有香炉，外面有祭坛，有洗濯盆，还有整个的院围，摩西自己有个小小的会幕，这是他与神相会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知道我需要有这样会幕，每个人都需要这样会幕，不是仅仅教会聚个会，也不是教会仅仅祷告会，你需要个人跟神有更深的认识和交通，这是我的学习，我希望你也学习。金牛犊的信息，你听见了什么？侍奉神本来是圣徒的特权，但是现在只有利未人得着。到新约的时候，是不是恢复所有人都能侍奉？因为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祭司，全民祭司。事实上，马丁路德改教运动提出来的口号 Priesthood for all believers， 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做祭司之分。当时他所说的就是，我们不需要有位神父为我们赦罪告诫，我们可以直接到耶稣基督面前求恩惠的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上次我信息也讲了，至圣所的幔子已经裂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诗人宝座前，我们不需要有任何一位看得见的中保除了耶稣之外。但是另外一方面却不表示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侍奉神，不能走这样极端。哦，既然你说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那好，我们不需要你了。弟兄姊妹们，我在 OCCA 侍奉的时候，就有一批弟兄姊妹们说，啊，他讲圣徒全，他讲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们教会不要牧师，走出去了，另外成立一个教会，现在比这个教会还大。我告诉你，真是这样事情，你们去查教会历史就知道怎么出去的。结果出去不到三个月就找了牧师来做牧师，自己打自己嘴巴，不是这样子的。那个牧师也大言不惭说，这个教会是我开创的，他接收的不是开创的，这个传道人还在，我也不讲他是谁。真理是如何，事情如何，有根可查的，不能遮盖的，你清楚就是清楚，知道就是知道，不明白也没有关系。很多时候凭着私意出去，感谢主，那里其中一个重要姊妹，当她母亲过世的时候回来跟我讲了一句话，她叫我周弟兄，周弟兄，我们年轻时候犯了很多错误，有这句话够了。我知道她在神的面前能够继续活，继续存活，继续侍奉，因为她知道错了。金牛犊的原则，不可以一犯再犯，不能凭着私意侍奉，不能没有神的引导，神的启示做任何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听见的信息，金牛犊对我们什么关系？你怎么应用，看你自己。另外，从摩西的身上，你看见侍奉神需要个人生命跟 他自己执事不断的成长。当他生命成长的时候，他所能做的负担的问题、解决的问题难处比以前多一点。你从摩西祷告知道一件事情，侍奉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显出神的荣耀。侍奉的终极目的是把以色列百姓带进迦南。什么叫带进迦南？在基督里的丰盛。如果这个人生命没有成长到一个地步，他不会有基督的丰盛，不会有基督的荣耀从他身上显出来，不会有基督的丰满从他身上显出来。传道人不过是神所使用的工具器皿而已，帮助神的儿女成长成熟，好好的侍奉。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好好读圣经，都需要好好祷告，都需要认真传福音，都需要爱弟兄照顾弟兄姊妹们，都需要跟弟兄姊妹们有很好的交通，团契需要建立，祷告会需要建立，主日需要建立，福音需要建立。弟兄姊妹们，这是圣工团的工作，这是我承受在这里牧养职分所要做最要紧的工作，圣工团的工作。我一直在讲圣工团四方面的工作，加上一些杂物。什么？一个是福音跟宣教，一个是属灵生命成长训练，一个是弟兄姊妹彼此团契。所以我们需要有，还有一件什么？大家同心合一的敬拜，用我们在神面前被破碎的生命来把敬拜赞美来归给神。昨天孟苏能案例的时候我受感动，因为他告诉我，我听见神怎样在他一个破碎的人身上做荣耀的工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破碎。真正的敬拜不是我们会唱歌，虽然唱歌很重要，但是那礼拜五恰利带诗歌，我觉得灵里面很多的帮助。我希望你常带诗歌，不是靠会唱歌而已，而是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敬拜的人，不是敬拜的技巧。今天我老实告诉你，好多年轻人在学敬拜的技巧，他们不知道敬拜出于生命，而这个生命必须被神 破碎才能够敬拜。 A broken man is the best vessel。 敬拜需要学习，需要成长，那是因为我们灵命在神的面前。敬拜不仅是诗歌， More than that。 圣工团四方面的工作，敬拜、福音、团契、教育，其他的都是事务性的，要做，但是那个不是目的，那个不是那样重要。虽然吃饭民生问题，吃饭如果吃的有恩典，吃的有膏油，吃的有主的同在，那就是好。打扫卫生，如果打扫大家喜乐，而且人人觉得说这是我的家，很好。团契，每个人来都分享你生命的经历，好，不然浪费时间。我真的告诉你，如果我们对新来的朋友没有真正从心里面发出来爱，愿意接纳他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什么懂不懂什么叫接纳。接纳就是说这个人跟你不一样，但你让他进到你家里来。如果你对弟兄姊妹们对新来的人没有接纳，他很快就会发现教会不会成长。无论讲什么，无论做什么，无论说什么，都是为荣耀神的名。这个需要我们有更深的破碎，更深的舍己。所以刚才我唱的诗歌说，一生充满舍己的爱，就是自由一生。一生充满舍己的爱，就是自由一生。弟兄姊妹们，今天信息讲金牛犊，你们听见了？听见什么？什么地方受感动？什么地方自己说，我应该学习，自己应用，去找应用。传道人不能替你找应用，因为你家里的事情我不知道。你哪里需要应用，你自己学习，这才真的。如果读了圣经，完全不能应用，读它干什么？但是你不读，绝对不会找到应用。